今天和大家选读的经文就在我们的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所在。其实这段都是我们今天经课的主要经文来的。我唯一有少少改动的呢，就是将福音书的经文改了做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一段。其实是回应回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那段经文的一些的说话。其实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讲述耶稣怎样开展他在世的传道功夫的一个历程，尤其是呢他的第一轮在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区那个的传道的工作。我们知道加利利地区的传道工作呢，是耶稣整个传道工作的基础来的。在加利利的地方有他的家乡拿撒勒，他又在那里召唤门徒，正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都提到，耶稣又穿梭在各个的城镇中间来去传道和赶鬼，医治各样的疾病，逐渐建立他的名声，所以他自己也都被称为加利利人，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知。对于马太来讲，耶稣开展在加利利的工作其实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说话，所以我们今天经课的里面先知书和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福音书里面经文呢，基本上是平衡的。以赛亚书九章的第一、第二节的话，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五、十六节被选用了。马太选用以赛亚书这段说话呢，他意思其实是很明确的。他想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这位救主耶稣，我们将要认识的这位救主耶稣，或者将要开展传道工作的救主耶稣，其实他就是那位久经盼望的真光，他要照喻一切坐在黑暗里死人的人。好希望我能够从马太选用的以赛亚的这番说话来到去了解一下，究竟他想在耶稣身上边提醒我们耶稣是怎样的，来到为我们成为真光，带给我们恩典的光芒。分三方面跟大家看。首先呢，我们看第一方面呢，是在列路的审判之后随之而来拯救的恩赐。这一方面呢，我们是要看回究竟以赛亚在第九章的这一班的说话，即是一二节这番说话，到底所指的是什么事，我们从历史的背景里面先了解一下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样东西，就是以赛亚原先所指的，即是在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在黑暗死荫的里面有恩光照耀的这个讲法，其实原来是指自那个将要发生，对以赛亚来讲，将要发生在公元前第七至第六世纪之间的那件的被掳归回盼望的。以赛亚先知是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在以赛亚生活的时代，当阵时大卫所建立的希伯来王国其实已经分裂了差不多三百年。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讲呢，这个是希伯来王国内部的内战来的，足足打了几百年。其实这三百年的里面，我们知道两国，即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大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争战，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北国胜利的多，南国胜利的少，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办法将对方消灭而将全国统一。到了大概以赛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北方，我们还有一个叙利亚地区里面有一个叫做亚兰的国家。亚兰在从前其实是很多的小邦国来的，不过后来在一个强有力的共主之下将他们统一了。当亚兰统一了之后就变得强大，就时时成为他后面，即是南边的地方，即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一些伤害。我们知道当先知作这番预言的时候，当阵时南国的犹大是由阿哈斯王当国，阿哈斯就是很著名的希西家王的父亲。以赛亚先知在这个阿哈斯王朝的时候就已经一路来到去响个树来到去服侍，一路进到去阿哈希西家当政的时候。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就会读到有关阿哈斯出现的一些经文。其实到了那时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呢，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出现了变化。 因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方的东北面更远的地区，即是后来我们叫做两河流域的地区，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出现了亚述人。亚述人兴起统一了两河流域，然后他们的势力就开始来去四面扩张。由于他的东边有一个和他可以匹敌的以兰王国，所以好自然他们势力就向西边，即是向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地方来去扩张他的势力。没多久之后，我们知道亚兰和以色列都相继被这个亚述人所毁灭。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公元前的大概721年，撒玛利亚陷落了。撒玛利亚是北方以色列的国都，它的陷落标志着北国的灭亡。当时其实已经是南国由希西家当政的时候，所以在希西家王和这个以赛亚先知来讲，他们是亲眼看见他们北方的同胞沦落在这个异邦的游轮的当中。北国的破灭之后，就成为南国一项非常震撼性的警告。正如我们中国的成语里有所谓唇亡而齿寒，当唇亡的时候，所以连齿都感觉到寒冷了。希西家和他的后代几位的君主，他们很谨小慎微地来到自己的国家，希望可以避过和他们北国同胞相似的一个这样的命运。不过始终都是没办法改变，南国也都难逃被毁灭的结果。虽然呢还要等待100年之后，而且是毁于同样都是来自两河流域而是南方的另一股的势力。那个地方叫做加勒底，又有一个很著名的称呼叫做巴比伦。这个就是很著名的秘掳的故事的感慨，也都是以赛亚书这个的第九章故事那个后面那个背景。当以赛亚先知作这番预言的时候，其实正是亚述人将他的魔爪准备向西边的地区伸出的时候。由于北国以色列是比较接近这个亚述，所以以色列呢首当其冲，首先吃苦的就是加利利地区的那些民众。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的15章29至30节，对不起，应该列王记下15章29至30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以色列王比加的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利色来到去夺了以云、阿伯伯玛加、阿罗、基底斯、夏所、基连、加利利和拿弗他利的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其实以上亚所讲的那些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在黑暗死荫里面的人，其实就是指这一件的国际的事件。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其实整个的以色列族和犹大他们整个希伯来的民族都要吃同样的苦。所以某方面来讲，加利利的失陷在异邦的手中，尤其是这一件的事件呢，都只不过是被掳之事整件事的一个前奏来的。在先知的话里面要指出，其实这一切落在这个希伯来民族以前的灾难，都是因为他们的国民离弃上帝的恶果。但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审判毁灭的信息而忽略拯救盼望的人，他同样有拯救盼望的信息。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地方里面，就有这一段的说话，有光要照耀在死荫之上。那些曾一度被蹂躏的、被毁坏的，后来要再得到建立并享受繁荣。所以在我们所马太引述的几句话之后，其实以赛亚还有一些说话讲的。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老物的快乐。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后面，这些说话是显示出那些 曾经在秘掳的时代经过游轮的地区，会后来重得神的恩，而且呢变得繁荣和安定。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在秘掳之后的归回的当中都已经应验了。其实我们在这件事的历史的背景的考察里面，就了解到这段经文的原意。其实他想告诉我们，上帝往往在他列怒的惩治之后都会有他的包扎，会有他的赐恩。俄西亚书第六章的话都讲得很好的，他告诉我们，上帝有些时候会因为他的列怒的缘故来对惩罚我们，击打我们，但是他击打完之后，他一定会将我们来去包裹，然后第三日我们又可以再次兴起。在以赛亚的原意当中，就是要数出上帝的这种充满慈爱的一个这样的预告。这个预告要再一次在耶稣基督在这个的出来传道的事工里面来到显露出来。这个是我们看这段经文原来意思的时候的第一方面的学习。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提醒我们的时候，是提醒我们那些被人鄙视和丢弃的，其实最终要能够得到上帝那个的收纳。若果我们以为呢，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一段的说话，其实在秘掳回归的这件事情上边，这件事是发生在耶稣之前的好几百年的，这样就穷尽了整个预言里面一切有关上帝揭示给我们的恩典内容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视觉就会显得太过狭隘了。很明显马太不是这样体会，他从以赛亚的话里面，他更加看见到在这段话的当中，其实是预示了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要给过我们的救恩的精要。其实我们相信马太的这个这样的应用或者这样的体会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以赛亚的这一班的说话，我所指的就是他马太所引用的这个预言的里面的两句话，其实只不过是上帝一个更详尽要赐我们赐恩的一个预言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知道由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七章开始到第九章，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基督教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这个就是童女的预言。童女生子的预言是在第七章的，大家记得吗？是作为一个兆头给予这个阿哈斯王，上帝要作为南国犹大面对这个面对一个北方以色列的攻击的一个拯救的一个预兆。这个这样预言不是在第七章就完的，一路延续到去第八章，一路去延续到去第九章。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的里面见到这个有关以马内利婴孩的预言，在第八章里面我们见到一个婴孩出生了，不过这个婴孩呢是以赛亚的自己的儿子。但是到第九章我们仍然会看到一个很重要关于婴孩的预言，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往往会听到或者会读的那班的说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他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那班说话。这班说话很多时候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诵读，都给我们非常之大的安慰。其实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一个预言的整体，长长的历史的背景刚才我们讲了少少，讲了少少主要是在有关西伯伦拿弗他利地的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方面，但是我们没办法去详细来去讲有这个预言的整个历史背景，所以在这说呢，我没办法在这里再详细讲了。但我要指出的就是这个预言里面所讲的那个婴孩，既然能够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很容易就回答到了，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标志着上帝同在的安慰和鼓励。当然呢，我们更加相信是因为这句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那位独成肉身的上帝，他真是如同住在帐篷中一样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婴孩不单止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在第九章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看见到这个婴孩其实有他有无比的神圣的，因为圣经用了四个名号，在那里其实是四个名号， 来到去讲述到他的本质，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这四个的名字都是跟上帝的永恒的本质和他的恩赐很有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地讲，但是已经足够来到看到这个的要赐下来的婴孩，他的生命本质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已经将他视为是耶稣降世的一个最佳的描述。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来到思考以赛亚的这番的说话，即是在西伯伦地拿弗他利你们看见大光的这番说话。这番说话其实就是紧接着这个神圣婴孩那段预言的预告的。我们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三四五节我们都有读，不过马太引了是一二节。但去到第六第七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有关这个神圣婴孩的预言。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呢，马太是这一班大光照黑暗的话指着的，其实是耶稣要展开整个加利利传道的工作，亦都是他开始在地上面施行救恩工作的开始。马太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其实马太有圣灵的感动，他的确是相当有洞见。而耶稣那个应验先知预言的行动，正是标志着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寻找那些迷失的、羞辱那些被丢弃的美德和义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回一些历史里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当亚述人来到夺取了以色列北部的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列王记下的故事之后，他后来就将这个原来的居民掳走，迁往他处，然后呢又将他处的异邦的国民迁入这个地区。这个这样的政策亚述人一路来到去进行，在整个灭亡以色列国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做法。其实单止在以色列国是这样，在亚述人所到的每一处，他们都是用这种的方法。我们理解这种的方法呢，其实是最好来去镇压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人。因为当这些民族被大沟乱的时候，他们被迁到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要再想组织起上来成为一个反抗的势力就会很难的了。所以亚述人当时使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相当独立的。所以后来这个地区他们的居民，无论是在血缘宗族上边，或者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边，都变得混杂不纯。这个也就是成为了后来，我所后来的是指去到耶稣的时候，南方犹大地区的人都是北方加利利地方的人呢，是一些比较低等的人的一种这样的原因。其实我们更加知道，在两约之间的时候，所谓两约的之间的时候，是指耶稣未来之前而旧约又已经结束的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几长呢？不同的学者呢，可能有不同的分法的。短者200年，长者呢400年。但无论怎样都好，在这段期间的里面，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政治非常的动荡，所以大地上面有很多受到这个的伤害的地方。加利利的地区的人口呢，当时呢相对是比较的稀少的，而且呢因为加利利的地方呢据说是有很多的沼泽地啊，因此呢是未开发的。一路到哪个时候加利利才能够被开发呢？是去到这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当时呢已经是公元前的100多年的了。在哈斯蒙尼王朝，即是马加比王人所建立的这个哈斯蒙尼王朝的君王的倡议之下，他们开始开发加利利，鼓励移民生产，于是开始加利利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多。到了耶稣的时候，其实加利利开发了也都不过只是100多年的时间。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南方犹太地区的人，他们一向视北方加利利人为野蛮人。因为第一，他们历史不长久；第二，他们都是一些乡下的地方；第三，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种族血缘是不纯正的地方。 所以他们经常呢是受到南方人的轻视。当时的南方人即是犹太人，他们以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中心，画了几个同心圆。越是接近这个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中心在哪里呢？这个同心圆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越是接近这个同心圆的中心的，他们就认为是越神圣。当然因为耶路撒冷是君大君王之城，而且还是圣殿的所在。如是者，我们就会了解到在他们的眼中，加利利其实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同心圆里面来讲，最远的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加利利的地区。加利利的地区已经接近一个外邦的边界，其实他们比外邦并不好得几多。故此在南方的犹太里面，他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有些时候有需要总要去到加利利的地区做一些事。但是当他们由加利利的地区回来进入到犹大的地区范围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会蹬一蹬只脚，将脚上的尘土抖下来，以示将污秽的地区的尘土玷染神圣土地的地方。我们很熟悉这个这样的习惯，因为耶稣曾经用这个这样来作为一个教训，提醒那些门徒，当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那些如果接受你们的那个方见证的，你们可以做这个行动。其实这个行动在当阵时的犹太的社会的里面呢，是有过你刚才所讲的那个背景。由此我们就看见到一样东西，就是加利利从来都是一个被轻视的地方，被蔑视的地方。我们发现到这个地方却偏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选择要作为他传道工作的开始。使他本身就是从这个地方的里面来去成长。这个这样的行动其实要作为一个标志，就是他要与那些被弃的被藐视的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他要代表上帝来到去看守和收集他们。今天我们都是得蒙上帝的恩典，有时想到我们的境况的时候，往往好像就保罗所讲的，按照我们每人的本境况，我们强壮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有势力的就更加不多。不过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奇妙的恩典。同时这个这样的要点也都提醒了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社群的里面，往往会有一些软弱的人，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在社群当中被轻视的，但是往往的人都是你和我需要去关心的人。其实一个社群即使小到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家里面同样都有强的人，有软弱的人。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软弱的一个，我们需要受到我们的父母较强壮的来保护和照顾。但是到了我们长大了，我们每一个人已成为家里面的主人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反而在我们的家里面会成为我们的软弱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好好地照顾我们家里面这些长者，爱护他们，而不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成为我们的负累，在经济上边，在我们的时间上边，来去浪费了我们许多很多的资源呢？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还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里面都有些强的，有些弱的，有些聪明的，有成就的，有些软弱的，可能做了很多年嘢都仍然是一事无成的。但我们的强壮的，我们会不会更加照顾这些软弱的，乐于在他们的身边来去帮助他们？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在一个社会群体里面更加是如此。我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最近的新闻，就是有一些的外佣，印尼的外佣呢，是受到雇主来到这个欺负虐打。其中有一个外佣因为不能忍受的缘故，他甚至被迫离开香港，回到这个印尼的地方。香港的官员们呢都特登飞到印尼的地方录取他的口供，因为香港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是不容许有些人设置自己的强势去这样来对欺压和虐待弱势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心里面都会为到我们香港人 一啲嘅雇主有啲咁样嘅行为，而感到发指或者系惭愧。我自己都曾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雇佣工人，虽然而家因为啲小朋友大个咗啦，同埋而家我太太都喺屋企嘅里边咧，主要负责家庭嘅事务，所以最近呢一年咧，我哋开始唔使用工人啦，我哋自己由太太嚟到管理家庭里面嘅事务。但好多年里边，我哋都有工人，我哋都了解到咧唔同嘅文化所造成家庭里面嘅张力，因为毕竟呢啲嘅外佣咧，佢哋都系同我哋有唔同嘅文化背景，佢哋有唔同嘅生活习惯，言语唔同，已经造成沟通上面啲困难。再加上好多时候佢哋都系来自一啲比较上落后嘅地方，如果我哋由乡间嚟就更加如此。佢哋嗰个知识嘅能力，佢哋嗰个理解嘅能力，好多时候都系唔及我哋自己香港人。所以有很多时候主人和这个奴仆之间是有很多的拗撬，有很多令到主人怒气的一些事。我想相信这一方面对于很多在香港有雇佣外劳的弟兄姊妹来讲，你们都可能会有同样的经验。但这个不是作为一个借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轻视他们，讨厌他们，然后在我们的言语或者在我们的一些行为的上面来到去对他们有些亏待。这个是我们不应该有的，因为毕竟这些人因为经济的缘故，他们离乡别井，离开他们至亲的人，他们有他的父母要照顾，但照顾不到，你照顾我们的父母，有他的年少的儿女可以陪伴着他们一同来到去过这个伦理的生活，但是他们放弃了走来照顾我们的儿女，陪我们的儿女来到生长，他们有他自己的家要照顾，他们没办法，因为生活的原因，他来到去帮手我来照顾我们的家。既然来到一个异邦的文化当中，来到投靠一个异邦的文明，我们这些在这个更强的文明里面的人，岂不是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关心，有更多的欣赏吗？耶稣的话其实就是被我们提醒了这一样，那些被轻视被丢弃的人，正是上帝愿意将他们收拾，将他们接纳的人。求主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藉着这番话我们了解到一样东西，就是既然我们有一位这样发慈悲怜爱我们的上帝，他在列怒之后很多时候随之而来要给我们恩典，他在人被厌弃被丢弃之后，往往用他的慈爱来将他们收纳来保有，成为他自己最珍爱的财产。这样你和我是不是都应该要找紧上帝施慈爱的机会去得马太福音引用了以赛亚这番说话，是作为应验耶稣选择在加利利地区传道的一个这样的预言。耶稣开始他传道工作的地点是加利利，不过加利利都是一个相当叫做比较大的范围。耶稣有没有一个工作的中心地区的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就是加利利海的一带，就是加百农这个地方。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的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的时候，就多次提及到加百农，耶稣离开了拿撒勒去到加百农，然后就以加百农开始作为他传道中心展开战术。好奇怪，为什么耶稣不选择他的家乡拿撒勒做他那个工作的中心的开展之处呢？圣经明明的话他离开了拿撒勒，他去到加百农这个地区，或者有些时间我们可以稍稍来讲讲这一点。无论如何呢，耶稣选择了加百农这个地区。加百农这个地区这个名，加百农有一个名的，它的意思就是大雄之家。所以有些人都是这样讲的，这里很可能就是先知拿鸿的故乡来的都不定。不过其实呢，我们不清楚，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拿鸿的故乡就是加百农。拿鸿这个名字都是先知专有的一个名，是当时以色列人常有一个名。所以有些人认为加百农这个名字不应该从他的名字和他先知有关去考虑，而是应该从他的名字的意思考虑。那拿鸿这个名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 consolation， 即是安慰的名字。所以这是安慰之家，这个名字说明了耶稣基督要开始他在地上的工作，他不是要带来上帝的审判，而是要带来上帝的安慰和拯救，是很有意思。所以呢， 咧，我哋喺读耶稣基督嘅故事嘅里边，尤其是佢在加利地区嗰个地区嗰个传道工作，我哋经常都会读到加百农嘅。加百农系一个好蒙恩、好蒙恩嘅地方。马可福音同样有讲述到耶稣基督传道系以加百农开始。佢话俾我哋听，一开始耶稣传道嘅时候系在加百农嘅会堂里边传道嘅。大家记唔记得啊？马可福音话俾我哋听，当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嘅会堂，因为佢系一个普通犹太人啊嘛。所以他会由每个礼拜六他都会在会堂里面去礼拜，而在那里开始他的传道工作。马可告诉我们，当耶稣开始传道的那一天，聚会的那一天，在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被鬼附，然后耶稣施行神迹，将这个鬼从这些人身上赶出来。这个是马可有关耶稣传道讲述早期的一个记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加百农的地方。我们知道加百农呢，其实都是这个彼得居住的地方。彼得的外母曾经发热病，耶稣在那里医治他的外母。一般相信彼得很可能是跟他外母一起住的，所以那个也是彼得的家。现在如果有机会，如果大家去圣地旅游，去加百农这个地方，家里可以你必定会有加百农的了。你的导游一定会带这个呢，就相传是彼得的住所的地方，在那里上面起了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的。在加百农，耶稣还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的歧视，是吧？记不记得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百夫长，这个是罗马官员，因为他是一个军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爱希伯犹太人的一个百夫长，所以他们时时出钱出力，甚至帮他们开会堂的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有一个仆人，他病了，他很爱这个仆人，所以他们要求耶稣医治这个仆人。耶稣说，好啊，我同你一起回去医治他了。但这个百夫长讲了一句很有信心的说话，他说，耶稣夫子不用劳烦你去我舍下的，只要你讲一句话，一句说话就得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即是我很了解什么叫权柄，我吩咐就有人去遵行。同样，只要你吩咐，事就一定成了。耶稣很欣赏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于是就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约翰福音里面有另一个很相似的神迹，不过那里是说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不是再是百夫长了。所以两个故事虽然很相似，但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来说，因为主角根本就不同。百夫长一定是一个罗马人，因为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但是这个的大臣呢，既然称得为大臣呢，就一定是朝廷里面的人。不过我们相信一定不是该撒朝廷，因为该撒朝廷离很远，这个大臣相信是希律朝廷的人，因为希律是加利利分封的王。这个大臣有个儿子病得很重，于是他们来求耶稣，耶稣又用神迹医好了他。这件事又是发生在希伯伦。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复活的神迹是在希伯伦里面出现的，加百伦，对不起，是在加百伦里面出现的。有一个叫管会堂的人叫艾老，管会堂是会堂的空家看家，你不要搞错。管会堂其实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在会堂的崇拜的里面是负责管理崇拜的秩序的，所以他在那个社区的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受到犹太人尊重的才可以做管会堂的。我时时都有一个例子的，他有些情况像我们今天一个礼拜堂的堂主席，好像我们的教会我们有500多人，不过堂主席是一个而已，那个呢其实就是类似管会堂了。这个人叫艾女，他的女儿病了，他来到求耶稣。当耶稣在他的路途上面去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女儿的死讯已经到了，但耶稣对他的安慰是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今天我们仍然要依靠这句话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耶稣随着他回到去这个艾老的家，进到这个闺女14岁闺女已经过身的闺女的房中，然后他拉着这个已经死了的闺女的手，掹她起身，他说了一句说话，闺女起身啊，这个女子就复活了。是耶稣基督第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如果我们要数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在加百农里面有很多很多耶稣的故事。所以今天去圣地的人，除了我们要去看看耶路撒冷，因为这个跟圣经里面是这么有这个关系的地方之外呢，去由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区，也是耶稣传道很多足迹踏遍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而更加去到加百农的地方，你们怀缅耶稣基督的事迹的时候， 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同加百农有关嘅故事，因为喺嗰度耶稣行过好多奇妙嘅神迹，耶稣有讲过好多好多非常好嘅天国嘅道理。所以耶稣咁样形容啊，佢话加百农啊，我喺你哋当中所行嘅事啊，主要系指嘅神迹啦，当然都包括所讲嘅道，令到你仿佛已经去到天上。意思即是说，当神的儿子在这一带里面来到生活的时候，特别在加百农这个地方里面生活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仿佛已经是活在天堂当中，因为神迹奇事多到一个地步，仿佛在天堂的里面一样已经成为常事。这个是几咁奇妙的人。不过很可惜，当耶稣做一个总结，究竟我在这里当中我讲的道，你们有多少人能够信服，我所行的神迹能够引动你们多少人回来投靠上帝呢？没什么多少个。当然有，如果你计下彼得啊，计下门徒啊，当然会有，但是是很少数。所以主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其实在心里面存着很大的悲叹，也都存着很大的愤怒，他来到警告加百农啊，你曾经一度被升到天上，不过将来你必坠下阴间，是因为你拒绝上帝的恩典。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虽然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地方是上帝开展了他工作的最早的地方，也是上帝最要施怜悯或者显出他自己是要施怜悯的上帝的一个主要地方，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去回应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徒然。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不选择拿撒勒作为他传道工作中心的开点而走出去加百农。不纯粹是交通方面简单的，加百农当然是交通方便，因为从陆路他可以去到加利利山区里面各样的不同的城镇，从海路就更加了，坐船在加利利海很方便，这样他就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他和他的门徒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做。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最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放弃了拿撒勒，而是因为我们记得在拿撒勒的里面耶稣经历了一件事情，耶稣自己亲自的话，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通常都是不被人接纳，拿撒勒人的不信是令到耶稣基督放弃拿撒勒成为他传道工作的起始点。所以用信心去经历，去体会神的恩典是很重要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上帝的家的当中，其实真的好像活在天堂里面一样的，因为在上帝的家里面一样有上帝很多的恩典。你想想，你每个礼拜来到这个地方安静地坐在那里，就有这么好的讲员，尤其是我一直很羡慕熟悉礼拜堂的，因为呢哇，你的讲员个个都很猛的，即是不要说牧师啦，不要说许牧师啦，许牧师我们中华基督教会都有名是讲道讲得好的啦，还有很多很多中大里面的牧长们又好啦，那些在信仰又好，就算他不是牧者的身份，但是他们是基督徒，同时他们在这个他们在学术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们讲很多很多好话。我觉得呢，在这里聚会其实很有福音，是听到很多很多真的比其他的教会更强更美的一个讯息，真的。而且我也都相信在大家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存留在，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每一次我们踏入教堂，每一次当教会开始聚会，每一次当宣召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变得神圣，我们仿佛已经是在天堂的当中来到礼拜上帝，在这个地方的里面已经被提到天上，与天上面的众天使一起来到围绕着这个宝座来到赞美和经历神的恩典。不过我再讲，如果我们好像加百农一样那么有福，我们是否有这个信心去掌握上帝向我们赐恩的机会，每个星期里面好好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带着这个恩典去丰富我们自己和丰富他人。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个信心，这样一切上帝要向我们施恩的工作，最后都只不过显得是徒然的。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再读以赛亚书的话，又再读这句话怎样应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又再读这句话应验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同样要显明上帝的恩要应验在你和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主说，主啊，舍你其谁，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投靠你，我们要享受你准备要给过我们 各样奇妙的恩典。请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对为到刚才所经过的时间我们感恩，因为当我们要闪释马太的说话，尤其是他怎样来引用以赛亚书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原来上帝的话里面是这么奇妙，因为你藉着先知的预言所要指示我们的，不单止是就在目前的救恩，而是在末世的里面要显现显出来那个要将整个人类从罪恶里面救拔，从痛苦当中救拔的一个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已经展开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显现节的日子里面，正是要述说这个恩典。我们祈求你让这个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临到在座当中每一个你都投靠你要从你蒙恩的身上，又求你的真光照耀整个香港，甚至照耀整个世界，让每一个在黑暗当中在死荫的里面痛苦绝望自怜的人，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温暖和得到指引。多谢你，奉耶稣基督名字诚心所求。